传道书第一章一到三节，来预备起。
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所行的事，以色列人所听的听从，听从的听从，凡事都是主说。人一切的劳碌，就是在儿子上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
好，谢谢。传道书是有名的悲观，虚空的虚空，第一句话大家在生活中很多时候会重复一下，尤其是当我们丧气的时候，小孩子不听话的时候，老公老婆让我们失望的时候，就虚空的虚空。但是状况好一点的时候，我们也会虚空里面又多了一点东西，不过虚空的时候比较多哈。好像是，那么传道书也就常常成为布道会里面的一些信息经文啊。第四节，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其实地也不是永远长存的，只是就我们短暂的生命来讲，地看着我们一代一代的过去，地埋葬我们一代一代的人，那么好像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我不知道很遗憾的感觉啊。我到那个阿里山或者台湾的有些神木区去看那些神木的时候，它有的时候有些地方的神木还标了年，那个有多长的时间是什么朝代的。哇，它就在小小的种子长出来的时候，是那么早。还没有文字，他就看到台湾的这些变化了吗？他看到了原住民跟日本人的战争吗？他看到了不同部落中间的战争吗？他看到了现代的文明怎么样进去了吗？他看到了还不错，他没看到就是已经被砍下来了。那么一代一代就是很让人觉得很空虚，让人觉得也很无奈哈。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型原道。在这里传道书有一个观点啊，有或者说有文字，有的时候让我们会觉得有一种想法，就是对不起，我不相信是这样，但是有人是这样解释，就让人想起轮回。我说我不相信，因为基督徒并不相信轮回，基督徒不相信这个时间是旋转的。轮回，包括当然佛教这样讲，也包括那个有名的哲学家，反对基督教的哲学家尼采也是这样讲 ，eternal recurrence， 永远不断在那里转转转转转。我发现有一些思想家、科学家很喜欢这个轮回或者这种 eternal recurrence， 可能是因为在这种思想里面呢，就可以把上帝排除掉，可以把世界的创造排除掉，就是这个世界并没有一个开始和终结。我们基督徒相信有开始也有终结，我们相信这个世界原有一段曾经是不存在的，将来会变成新天新地，永恒的永不改变的只有上帝，那我们不太能够理解。那么很多人就希望能够把这个原来没有被上帝创造出来的这个世界创造的观念把它打消。我们基督徒是相信不要打消，因为圣经上是这样讲的。我想可能佛教徒在一直在那里讲，在那里转在那里转呢、啊、也许也是很吸引人的。我看很多人很有思想的人，很聪明的人，到生活慢慢无奈的时候，容易走入佛教，是不是这种循环的这个观念，让他们觉得就是人生就是这样，或整个生命就是这样？可能是这样子，可能他们是这样想。而当基督徒看到传道书这样讲的时候，不要说我们也是这样想，你说他明明这样讲，他讲的意思在传道书里面。没有那个悲观的，有悲观的只是在讲到说，当人远离上帝的时候， 就会这样这样这样。当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远离了上帝的救恩和扶持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觉得空虚，没有意义，烦躁不安。他说万事令人烦厌，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我们不能满足，但是我们又烦厌，这是很可怜的事情。如果你吃饱了，吃得够饱了，不想吃，你不想再吃了，但是你吃得很饱了还不错。麻烦的就是你吃了也没饱，但是又不想吃了，就又没有胃口，又没有东西吃。人生常常是这样子，那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没有新的，都是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那么这个传道书的作者呢，在第十二节讲，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所以很自然的大家就会说这是所罗门。尤其十三节，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考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所罗门以 有智慧出名，所罗门以有智慧出名，以他的妃嫔多出名，以他的享受之大出名。那么但是他的享受，他的奢华，他的排场，跟他写的传道书是一样出名。就是你有多大的排场和享受，后来就有多大的觉得空虚虚空哈，捕风捉影。你看这一段哈，就是第一章的一到十四节这一段，尤其他说十三节说神叫世人所精炼的是极重的劳苦，重担呢，很重，又是劳苦。然后十四节又说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劳苦极重，但是是虚空。各位，这叫我想到那个米兰昆德拉写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就是英文是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这是矛盾的，极重但是非常的轻，重到不能忍受，轻到不能忍受。很多这个书 在中文也有好多版，那很多人也讨论，也拍成电影，可是好像我觉得没有人在讨论说这句话，这个书名实在是跟传道书一章这里讲的太像了。神给人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又重又轻，又充满了那个令人窒息的沉重，可是那个沉重呢，里面又空无一物。我想我们人是罪人，活在罪恶的世界，多少都能体会这种矛盾。我觉得我很小就体会到，很小就觉得人生里面很多事情很无聊，很无聊，很没有趣。很多时候我和我的朋友是找一些事情做来杀时间。奥古斯丁为了这件事也有一段很精彩的回忆啊。他的忏悔录里面有讲到他童年偷桃子的事情。偷桃子，他说我们跑到人家家，爬到人家家的桃子树上，我们摘桃子，我们把桃子丢在那个丢，看谁丢得远。我们不断的摘桃子，不断的丢它，不断玩这些桃子。他说：“主啊，我真是罪恶。”那么我看过不少的非基督徒的哲学家说，奥古斯丁是一个神经质的人物。把那个基督教的那个罪的观念扩散了很多，让我们莫名其妙没有必要的在那个罪恶感之下。他说小孩子在那里偷桃子丢来丢去，这干嘛有 哦，主啊，我真是罪孽深重。这就是小孩子淘气嘛，干嘛这么严肃呢？我也看过有其他的也是非基督教哲学家对这一类的批评，说他们实在不能像奥古斯丁一样看事情看得这么深刻。奥古斯丁说，如果他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去偷桃子是因为我们肚子饿，那有理，虽然是偷东西还是有理，因为你肚子饿。他说我们不饿，我们偷桃子如果是桃子很好吃也有理，虽然还是偷东西，但是是一个好东西在引诱他们。他说不，那个桃子一点都不好吃，我们也不饿，不是饥寒起盗心，桃子也不好吃，没有什么好的让我们被引诱，我们为什么偷呢？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这是犯罪。哇，如果我们做错事，我们想错说错做错，有一些理由，你为什么贪污啊？因为儿子生病需要钱。你为什么贪污？因为我喜欢过奢华的生活，我就贪污。这些都是错误的，贪污本来就是错的，但是还有理由。我贪污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是犯法的事，我做了就很愉快。奥古斯丁说，人的罪恶常常是如此。那也就没有什么东西比无缘无故的犯罪更糟糕了。那在人间里面，我们就常常看到这种事情，不仅是奥古斯丁那个有名的偷桃子的事情，我们生活中也常常如此。有的时候我觉得夫妻之间都会这样，甚至夫妻之间尤其会这样。每次在教会里证婚的时候，每次在做婚前辅导的时候，心里都有就是哇很大的冲击，想到我自己的婚姻，想到神在我的生命中这样的带领是非常宝贵非常棒，我经历了很好的婚姻，但是我跟我太太也有要离婚过，也有我们两个没有办法在一起生活过，很辛苦，好像很多事都是这样。这是当我们觉得花了那么多力气，流了那么多眼泪，尤其是姐妹跟父母吵得那么厉害，我就是要跟他怎么样，到后来想要离开他的那个强烈度比原来想要跟他在一起的还要更强大。就是人真是好多的虚空，而这个虚空又是这么难承受的沉重。这不管是聪明的人笨的人都会经历这样的事。十六节，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有很多的智慧和知识。十七节、十八节又讲到说，更越有智慧，就越多愁烦；增加知识，就增加忧伤。看起来，各位，这些经文后面你还可以看到很多，就都是很悲观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悲惨世界，这个世界就是 miserable 的，是痛苦的世界，是悲惨的世界，是难过的世界。其实，悲惨世界，作者还算是非常乐观的。他在一个非常不幸的不公的世界里面，他描述了一个非常慈爱非常舍己的人，我觉得那是很智慧的，很乐观的。事实上我还不敢想说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人。 那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有非常好的上帝，但是没有这么好的人，我们就觉得虚空啊。那这卷书也是这样讲的嘛？各位，我再一次说，不是的。他只是在不断的讲，人如果远离上帝，人如果离开上帝，不管你是男女老少、贤与不孝，生活都又摆脱不了，要活下去，又活得很累，活得很累，应该生活就充实，又活得很空虚，啊，这个是他所要表达的。那他好像也说有两种东西，似乎我们可以减少我们的虚空和痛苦，一个就是智慧，一个就是享受。智慧和享受，那么智慧不能，单有智慧，单有 IQ, 单有聪明，但是不认识上帝，实在没有喜乐的理由。实在是很悲惨。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认识有安徽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他说的有点，也不能说狂傲了，安徽科技大学在刚开始办的时候的确是中国大陆最好的一个学校，他们是希望能够把过去在文革的时候损失的这些东西补回来。那因为你要去改北大清华太慢了，就从科大开始啊。他说我们那个时候全国招生，我们科大是先选的，挑剩的才到北大清华那里。他说现在不是，那个时候是这样。那么中国科大就有一个，就是全中国的优秀的资优生都到那里，有一个最资优的，就是还很年轻的时候围棋就下得不得了的，叫宁波好像是。这个孩子呢是教育部长方毅推荐的，因为他太聪明了。他说结果宁波到了我们那里去，后来就是天天下棋，后来就看佛经，后来就出家了。他的聪明和智慧，他的很深的聪明和智慧，最后就是出家了。智慧如果没有上帝，智慧让我们更快的看到人生的没有意义。那么我们希望有智慧。我看到所罗门求智慧的那一幕也是很感慨。所罗门求智慧是在梦中，神跟他显现，神说你要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先感谢上帝，我感谢你，你应许我的父亲大卫说有人会继续他的王位，你实现了你的应许。他先感谢，然后他说我怎么能够管理这些百姓呢？我没有聪明和智慧。你必须有很大的聪明和智慧，才说得出我没有聪明和智慧。你必须已经得到了上帝给你的智慧，你才可能跟上帝说，请你加一点智慧给我。也就是我们必须是已经有智慧的人，所罗门已经蒙了上帝的恩典，才能够做继续有智慧的祈求和得着。那让我们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都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一切美好的事在我们身上能够凡有的还加给他。我不希望我们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上帝在带领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看起来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的。什么叫锦上添花？你很好，你很谦卑，你很渴慕，你很肯学，这样的人神就给他更多的。当他得到更多的时候，他就更谦卑， 更肯学，学的也更好。不幸的就是有些人越来越愚昧，越愚昧呢就越对上帝愤怒，越对上帝愤怒就越愚昧。我们需要有敬畏上帝而有的智慧。我希望我们在座每个人我们都有，不是说我们 IQ 要多高， IQ 高当然也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的 IQ 希望是依靠上帝而得，也用得很好。在我们的观点里面，智慧型的罪犯是不存在的，因为你有智慧就不犯罪。犯罪是蠢事，犯罪是笨蛋做的事，犯罪是伤害自己伤害别人，一无益处。但是我们人，各位再想想看，我们多么喜欢伤害自己又伤害别人，尤其是明显的犯罪的事。我们多么喜欢不该熬夜的时候熬夜，熬夜做的事又是叫第二天精神更不好的，然后我们后悔，我们耽误了时间，我们耽误了正事，这包括我在内啊。不必讲多下流多低级的事情，星期六我一定要好好睡觉，因为星期天我要有很多的服侍，那么需要体力。哎，可是奇怪，星期六晚上的时候精神特别好，就不想睡觉，哎，或者精神要打盹的时候，就魔鬼也给机会，就让你好像有机会可以好好的自己做一点事情，你就不好好的自己做一点事情。我们真是很愚蠢。我们求主让我们敬畏上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我们有智慧的时候，一定也就有爱。我们有上帝来的智慧，一定就有上帝来的爱。有上帝来的智慧和爱，我们就有上帝来的能力。不敢说一定把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我们起码可以减少那些不幸的事情，我们起码可以停止那些不幸的事情。那个这是每一个信主的人需要学会的功课。我们的主，你敬畏他，他带领你。我们的主，你敬畏他，他引导你走义路。我们真是感谢主。我们需要有智慧，敬畏上帝的智慧，使我们谦卑，使我们就是对人为善。另外呢，一个就是我们用喜乐来试试自己，我们用过快乐的生活来让我们觉得生活不是那么悲哀绝望的。这个在第二章他讲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然后他怎么喜乐呢？他如何用酒使他的肉体舒畅，他如何让为自己做很多的事情哈。这你看，我们有哪几个人能够像他这样这么得意啊？第四节，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各种房屋。对不起，我让自己动大工程，然后让自己能够享受这一切的东西，用酒肉使我的肉体快乐。我用这一切，但是呢，谁知这是虚空。不但这是虚空，这是很大的虚空，很强烈的虚空，是让我们很重的虚空。我很羡慕他，他自己所有想要的东西他都得到了。我有园林，我有仆婢，我有吃的，我有喝的。有一句话有代表性的，就是第二章第十节，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这两句话就是代表性的。如果你能这样的十分之一都不错了。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各位姐妹，你眼睛看到了一颗钻石，你说我要， 那颗钻石就给你了，这实在是太过瘾了。各位弟兄，你看到一个美女，你说我要，你就得到了。那皇帝也不过如此。我眼睛看到的，我一定要得，我一定得到。我心里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皇帝也常常想要做什么事，做不到啊。皇帝也没有那么方便。所罗门居然他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他可以，他心里眼所求的他得到，他心所乐的他得到。但是这一切的事情给他的是虚空和捕风。我希望我们能记得，我们能够记得敬畏上帝，信靠上帝而得的，不管是喜乐或者艰难，对我们都会有益处。但是如果我们远离上帝，所有的包括智慧包括享受给我们的都不会是快乐。那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预备好心迎接神给我们的每一天。在第十五节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你知道，就十四节说，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愚昧人遇见的我也遇见，聪明人遇见的我也遇见。有什么事聪明人和笨蛋都会经历呢？就是死亡。智慧人，十六节，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我们小的时候念书，不知道现在各位是不是还这样想，论不朽，不朽，不朽有点像基督教讲的永生或永恒，不朽 immortal。 什么是不朽呢？对啊，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那么、但是谁能立言叫人永远不忘记呢？如果有人立言立得很好叫人不忘记，他受的咒诅也不少，我们后代的人就天天要背他的话，要背论语，要背成孔夫子干嘛讲这么多立言呢、啊、不要立言还比较好。立德立功立言，我们真的能借着有好的德行好的言语好的行为来让我们不朽吗？退一万步说，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的确不朽，人家都记得我们，人家继续在背诵我们写的诗词，人家继续歌颂我们曾经所做的事情，人家继续称赞我们生活中的美德。如果是这样的话，各位你会满意吗？你死了以后人家还在纪念你的诗词歌赋，纪念你的美好德行，纪念你做的伟大的工作。不要说很多时候我们会忘记，不要说再伟大的人他的东西也慢慢被忘记，像莎士比亚，我想30年前40年前没有人会想到说莎士比亚是今天的在西方这种地位。什么地位？就是被后现代唾弃。那么在美国的大学的课程里面，古典的东西已经慢慢都被丢掉了。美国的很多的英雄人物，很多的典范人物，哪里会想得到有一天他们的雕像会被人家拉下来？我们台湾已经经历到了，你去慈湖那边看，哎呀，真是这么多的雕像，很让人也是觉得很遗憾。我们先不要说你的立德立功立言不一定能传很久，即使是很棒的，即使是最畅销书，哇，那畅销的时候那个签字签的手都要发麻了，畅销书每个人人手一本，那么 那个少年维特之烦恼听说流行的时候，德国年轻人口袋里都是一本，随时要显出他是多么多的烦恼、多么有深度。各位很快就忘记了。我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比较年轻的时候，那个应该是最有名的，他们自己说我们比耶稣还有名，就是 Beatles。 后来我问年轻人，你们知道 Beatles 吗？不知道。是谁啊？不要说 Michael Jackson 那么红，你现在问年轻一点的人，他不一定知道了。人忘得很快。不要说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即使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不太可能不朽。即使是很优秀的人，死了10年、100年，慢慢就忘记了，慢慢就没有人记得了，或者要记的东西是这么多，一下就没有了。经典 ，classics。经典，乱世佳人，飘 Gone with the wind， 这个电影真的 Gone with the wind， 真的如风而去了。是米高梅嘛，把它下架了，说因为这个电影就是有歧视之嫌，所以不准看了。如果我们办不到，那么多人都办不到，有少数人办到了，他的东西可以传流一阵子，再久一点还是会过去。如果我们再退一万步，他的东西可以传一万年、10万年，各位你会满意吗？你是那个人，你会高兴吗？你不高，我觉得我们不会高兴。不高兴是什么理由？如果我的作品、我的工作被人纪念，说了不起，我却始终这几万年在坟墓里面，你在你歌颂我的作品，我在坟墓里面，对我有帮助吗？这就是他说的虚空。所以各位，你要知道，我们永远，我们有永生，并不只是我们会活得很长的时间，我们有永生，是我们会活的品质非常好，一直会很好。还有一件事，我们有永生，是我们一直被主纪念，主纪念，主喜悦，那就跟人纪念、人喜悦不一样。人纪念，我纪念杜甫，我纪念李白，我纪念他们的东西，我背他们的诗句、词句，对他没有任何的影响。但是如果他是被主纪念的，是主喜悦的，主所纪念的，主所喜悦的，那就存到永远，而且永远是丰富的、喜乐的。这些不必想它很玄，这些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各位，基督教不会说聪明的人才能享受不朽，聪明人才能过充实的生活。我们会说，敬畏上帝的人，有爱的人，他的生活就是丰富，就是美好的。那我也希望我们在这个地方，你们实在有一个非常好的题目，有非常好的这个名字，传爱之家。你们是传爱的。我还不知道传爱的传应该怎么翻译哈，怎么样把这个爱传下去哈。那么当然我们会说，你们会说，我们传爱是用喉咙，我们用唱歌。但是如果你们要唱得好，哪里只是喉咙的事情，要唱得好，要真的唱得好，不是要有灵魂吗？要有一个美善的灵魂，使你们的和音，使你们唱出，不仅是唱出作者要你们唱的，唱出上帝要你们唱的。如果我们要唱得好，我们的生命不能只是喉咙好，我们的生命恐怕最基本的是要心好，我们的心要好， 我们的心怎么才能好？我们的心没有办法好，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的心要好，我们得换一颗心，我们得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得重生。所以在传道书里面所讲的，传道书里面所讲的这个空虚无意义，再一次是因为我们远离上帝。如果不远离上帝，如果敬畏上帝，我们的一切都有意义，都有价值，神纪念。如果奉我的名把一杯水给这个小子，他不能不得赏赐。神纪念那最小一点点的善行，最小一点点从上帝来的美善。那么其他的，作者说这些都是虚空的。如果离开了上帝，就算我有一切，这一切都是虚空的。人在世上，他也讲了 很有名的一句话，这个第四章的24节吧，里面讲到说，人莫强如吃喝，最好的事，你看他讲的很庸俗，最好的事就是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论到吃用享福，谁能 胜过我呢？人能够在劳碌辛劳的工作中吃到 享受，这是很快乐的。注意，不劳而获并不是很快乐的。虽然我们都希望不劳而获，我也希望，我做那个不劳而获的梦不知道做了多少了。那么做了梦多还是徒然劳神呢、啊？没有什么用处。人在劳碌中所得到的是快乐的，吃的面包也是甜的。那求主也都给我们，但是我们的劳碌，我们的吃喝，我们能跟人家分享，那这是有意义的。我刚讲的那是2章24节。那么你在传道书里不断看到这种有一些好的行为的典范，包括你劳碌工作诚实努力，但是这仍然需要敬畏上帝。如果没有敬畏上帝，我们不能在其中享受。3章11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放在人的心里面，将永生放在人的心里面，使我们追寻那永恒的事，使我们想要得到永恒的事。各位来，如果还没有信主来这个地方，我们不仅是唱歌，我们也希望从这个歌里面，歌已在，对吗？啊，歌里面得到这个道，有这个道，我们就生活不会虚空无聊哈。在传道书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罪恶世界里面，他觉得比较好的事情，我也觉得那是很美好的事。那求主帮助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享受这种事情。这种事情就是婚姻生活。第9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两个人比一个人好，夫妻吵架的时候当然觉得一个人比两个人好。但是我现在也慢慢体会到了，小的时候看过一个电影，一个非常有钱的女人，因为她太有钱了，所以追她的男人没有好东西。后来她跟一个男人结婚了，这男人仍然不是好东西，就常常拈花惹草啊，对他不忠实。不过呢，这个男人始终还陪着他，有的时候出轨，但是总的还在家里面。那个侦探后来帮他解决了问题，就是他出了一些问题，后来发现是他丈夫搞的。那么侦探就跟这个女的讲说，你这老公真是狼心狗肺，赶快离开他。他说我不离开他。他说为什么？他说先生，你知道我年纪已经大了，我需要伴侣。他对我虽然不好，但是他还是在我身边， 他说一个人的老年生活是很悲惨的。我那时候完全看不懂他在讲什么。有人这么不好就离开嘛，怎么会离开，怎么还会要住在一起，一个人的老年生活是很悲惨的。那么现在自己年纪大了，在教会里我们的老年事工也是很重要的，好像的确是如此。我们需要有好的，甚至不好的也需要有伴侣在身边。我不晓得，我不知道神给弟兄姐妹带领是什么，但是我真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伴。当然我也不知道有伴的生活，那个伴如果是天天跟你吵架的，是不是还是不如没有伴呢？不晓得啊，但是圣经上这样讲的，你两个人比一个人生活要好一些。不过不管怎么样，最重要的还是第十二章讲到，你趁着你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到之前，当纪念造你的主。我们现在就觉得亲近主，现在就学习亲近主，敬畏上帝，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努力。第十一章的第十节我讲过好多次啊，最后也用这个做一个结束。凡你手，第十一章第十节，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你以为没有工作的地方就是天堂吗？不是，没有工作的地方是地狱。哦，我都以为将来到天堂就天天弹吉他吃东西，没有工作，那个是地狱，那是地狱。我们在一个喜乐丰富的地方是有工作的，那么只是我们在不管是工作或者是接婚姻的生活，任何的生活，帮助我们纪念我们的主，纪念造我们的主，爱我们的主，纪念他对我们的美好。十二章的形容实在是太棒了，就读一下给各位听啊。十二章，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伸。那个看守房屋的发颤可能是指着你的眼睛没有力量了，有力的屈伸可能是指着你的腰直不起来了，推磨的稀少可能是指你的牙齿掉掉了，往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可能是指你的眼力不好了，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表示你的听觉不好了，雀鸟一叫人就起来，表示你年纪大很难睡了。那么第五节，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真的，以前真的发现过马路啊，上捷运啊，那个惊险镜头多得不得了，赶快赶哦，跑过去，还有6秒钟，跑得了这么远吗？跑得了？现在不会判断了，不知道现在还有16秒钟，要不要过去？不知道，在那里晃来晃去，所以常常嫌老人家不肯不能做决定，自己也常常是如此。第六节，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旁破烂。这个有很多的图画，就是那个情形，就是描述老朽的样子。然后尘土归于地，灵人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但是这个虚空就是你远离上帝，你亲近上帝，敬畏上帝，在你所做的一切的事上，那么 罪恶世界你所经历的一切事对你还是会有帮助的，对你还是有用的。十二节我从小的印象也深刻，那么也是我们听他怎么讲啊。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什么意思？叫你不要写太多书，免得有抄袭之嫌，叫你不要读太多书，还是动一动比较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主，人生要怎么过呢？我们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呢？我们跟我们的父母和我们的子女怎么来往呢？主啊，很多时候看到那个不敢说是报应，你的管教是那么的迅速。我们曾经对父母的话觉得厌烦，曾几何时我们的话儿孙辈也觉得厌烦，曾经我们对老年人的动作的迟缓觉得可笑，曾几何时我们的动作也可笑。主，求主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敬畏你，使我们有智慧，会数算自己的日子。求主帮助我们连于神，使我们凡事有爱，有善良，有那个正义的善良，有那个宽容的善良，有那个智慧的善良。你帮助我们一切的缺乏，让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经历其他弟兄姐妹的供应。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愿神赐福大家。